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浅释。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无文才是真文，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无文才是真文，也就是无言说，无言可说了。你要好好领会言外之意啊，你只理解有语言的法，可说的法。你现在听到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有言说的，都不是真实的。而今我为你这样说，是要你领会到言外之意，会意于言外，从而明见无说的真说，无闻的真闻啊。但是洞山还是不领会，又问道：某甲为什么不闻？他问云言：无情说法，我应该听见，我为什么听不见呢？他还是执着在声色沉静上，这样追逐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反闻文字性？就在你面门上放光啊，这岂不是你在自然闻无闻闻吗？世人都是这样蛮憨，太可怜了。此时云岩也像伟山一样竖起了斧子。要是洞山抓住这一时机反问自己，这个看见竖佛的是谁，就在这里猛着精彩，也就当下开悟了。可惜许又错过也。云岩问：还闻否？竖起斧子虽没有声音，没有话说，但是大音希声，真真切切，如雷贯耳。为什么？因为无声之声是最大的声音，这就叫大音希声。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我觉得这个看一遍，看十遍八遍，看不懂，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你看看这个，洞山祖师。几次多长时间的参访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相啊，就是一直用意识思维，一直在自己的这个意想之中啊，就不能离相。哎呀，他怎么说，说什么着什么，说到哪儿着到哪儿。哎，一开始说什么呀，说那个什么听到的无情会说法这一惊人之语，他就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里边的细微，这里边这个究竟这说的什么呀，我咋不知道啊。他这就是一开始洞山祖师就与无情说法这一块啊就升起了大疑情啊。那结果他还是在最上头那个会议了嘛啊，完了那个还说这个什么呀，这个无情说法就像古佛心一样，像古佛一样的那么会说法啊，还说这个话。那一说这个古佛心，洞山祖师就想，那古佛也是血肉之躯吗？或者是说他是圣人呐、圣者呀、成佛了呀，古佛心呀，古佛那就说释迦牟尼吧啊，就是那个化身佛吧啊，是说这个南阳宗国师是。这个时候就是听到这个话，说是如何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古佛心啊？那南阳中国是因为他这个移情在这个无情会说法上啊。那南阳中国师就告诉说，什么是古佛心？看你面前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墙壁瓦砾，这就是啊。他正是在这地方移着，无情怎么能说法呢？还说是像古佛心，像古佛样那样的能够说法啊。那这个地方就又加一层了，是不是？那更是觉得用意识心怎么能都琢磨透了。那本来说无情说法，你现在说墙壁瓦砾，他怎么能够开口说话呢？他又不是血肉之躯，他怎么开口说话呢？他怎么能跟我们讲法呢？他认为这个跟那个释迦牟尼佛一样有真体的这个化身佛才能开口说话啊。 那一说那个墙壁瓦砾，他就说，哎呦，那这我正是我一点儿都不理解了这个事儿。难道说这个墙壁瓦砾这样的无情他也能说法？我们平常看不起这些东西吧，他也不是圣者，古佛才是圣人，对吧？才是成就者呢，才是那个究竟佛呢。这个说法我能知道，我能听见他说的话语，但这墙壁瓦砾怎么说呢？那他都不知道。那个见墙壁瓦砾者正是那个自信昭昭嘛，正是这样。我说墙壁瓦砾的谁听见啊？能听的是谁啊？他从来不知道回光嘛。那这个时候说他疑惑的时候，这个洞山祖师也一样，也疑。那个国师就为他说，哎呦，你看看墙壁瓦砾从来没间断的说，从来就是说的这个无声之法啊，就是说的这个法，大音希声之法，说这才是真说呢。你在这儿处还不星星着，老着那个什么，哎呀，古佛那个圣人开口说话，那个就跟我们有情那个人一样，有血肉之躯的那个才有长着嘴巴才能说话啊，他或者是圣人境界高他才能说话。那你说这个我实在是不明白。哎呀，我在这个地方细微之处，别说细微之处，我就是糊涂一团了。哎呀，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个事儿啊。他还说什么大音希声之法，用无声之法，就是那个无情嘛，它不会发声嘛，说是无声正是表法呀。这个时候还说是次然说，不间断的说，还说是这才是真正的法，你莫要动了都没要错过，是不是还要说这个。哎呀，那这时候洞山肯定他对这一系列的，因为他一直在坐在那个相上嘛，啊，你说有情也好，说无情也好，他都会随着你的语脉，随着你这个所说的这个有情之相、无情之相，还有什么圣人之相、古佛心之相，还有什么国师说的什么常说之相，所有的这些他都以自己的意识心在那揣度，在那想，那怎么能可能那什么呢？正是他这种就是说不能离相嘛，啊，那一说要闻，那就要听闻，哎，闻到了什么呀？说了什么法呀？他的是就是着那个声音，落于声尘，哎，一说不闻，不闻的没有声音，那怎么说话呢？那不是没有吗？就是我们常人说的那个断面的，哪有我声音呢、啊？对不对？他总是堕在这两边，总是堕在相上，所以洞山祖师啊，大祖师啊，一代宗师，你看他这个心理路程就是这么那啥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洞山祖师不会就是不会，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呀，用这个一系列的词语搪塞过去，就是说好像是我知道一点，半知道半不知道，也敢说我知道，我透过了，我知道，我明白了，还敢说这个话。那祖师大祖师说心中没安就是没安，所以他说我未经其微啊，我实在对于无情说法这个我是信不及，我都不知道，就一头雾水啊，就是这么说啊。这个我们再接着看，就是说这个洞山，你说到有情的时候，他就着在这个有形象之躯啊，这个人身上有情啊，你说说到无情上，他就着在无情是不能开口说话上，是不是？你说圣，他着在圣上，着在这个圣人之见上啊。那圣人说的法都是无形无相，那现在我咋看不到这个哪个就是说圣人得闻，圣人怎么能够听到这个没有感情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土木金石他说法呢？他怎么能说法呢？他这个有形有相的，他怎么能说无情能够说法呢？他是圣，他着在圣上啊，凡他着在凡上，总之是他不能离相啊。云岩祖师说，我若闻如记，不闻我说法，这个下边是最难 会意的地方啊。我要是像这个无情一样能够得闻，嗯，那你就听不到我说话了。我变成无情啊，我是石头木头了，我怎么能跟你说话呢？可是我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呀。我说无情说法的时候，我说这个你问我答的时候，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我跟你的身躯是一样的呀。啊，我是有嘴巴能说的，这个你能说是无情说法吗？你在这个地方又如何作解呢？是不是你这样子颠三倒四了，这么说那么说，我若闻，我要是像那个无情得闻，我成了土木即石了，我不行。我若闻，或者是说我能像圣人一样，我能够听到无情说法，我成圣人了，圣人了嘛，圣人就不可得了嘛，啊，了不可得了。他按照洞山祖师的思路，了不可得就空缺了，偏一空了，啊，那你怎么能听到我说法呢？你想想，我现在我说的所有的和你对的这个话，哎，你说我是有情啊，我是无情啊，我是闻了呀，我是没有闻呐，这个时候反正是洞山祖师无论如何都出不了这个圈儿啊。这个地方前头这一点说是我若闻即成无情，那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那你今天又怎么能听到我说话呢？这个地方很难会得，我就觉得很难。嗯，实际上这个地方若闻，我就想闻性它有什么情啊，在这说什么有情无情啊，是不是？哎，我若闻就即同无情，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说，就是闻性昭昭的时候，说什么有情无情啊？这个无情是指的什么有情无情啊？正是闻性昭昭，这个才是，就是斩断了那个有情的那个执着啊。就是说我若闻即同无情啊，无情以不说为正说，我正是。不是你世间人理解的那个有情或者是无情啊，不是那样，我正是斩断了你理解的那个有情，破了这个有情之相，就是绝破了有情之相。我说的这个无情是指的这个，是指的我们的文性。那我们文性不说为正说，那个非有言说也不是有言可说呀啊，那个文性我们都说因缘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那这个不说为正说，这不是有言可说的呀，我这个性体呀，是不是？哎，那你今天怎么又能听到我说话吗？你看看，就在这儿，我就觉得这就是玄妙之处，就是说不可思议之处呀！啊，我们一说见到了，就是见了那个性体，哎。就着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最近有几个师兄弟啊，就告诉我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疑啊，不在疑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以信佛所说哦，其不然，你知道吧，你在这儿若是认得失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你就是个瞎眼汉。若说你没有失德，没有正德，那也是个瞎眼汉。那这个地方就说了呀，你是说你证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不就是同无情吗？啊，那这个无情就是不会说话呀，不说为正说呀，他没有言说呀，那个是没有言说的呀。那你看看，你今天怎么能听到我说法呢？意识此告诉我们。你不要住在你认为所证的那个灵知之性上啊，有所证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犯了一个错误。不说因缘不生吗？你不是生了我所证吗？对不对？所以我说你忘了吧，忘了吧，把你那个忘了吧，哎，不要让那个境界作为你认为的是实相无相的那个相啊，你要注意这个境界，我们就说你认了个光眼， 那粒寥寥分明的灵芝含相差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哎，所以你忘了把这个境界扫干净，把你认为所证所悟这个扫干净。我终于明白了，把这个明白扫干净，扫掉它，就是说不可得。哎，那这样子才能起用啊，才有今天，怎么又能听我说话？你才能够一法不立，万法而现。就是说你才能起妙用啊啊，这个不是也是在这说吗？无情与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哎，你看看这个自性，它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吧？哎，那这个是无情吧，斩断了有情的无情吧，这个自性文性它有什么有情无情？这不正是斩断了我们平常被物所系，被心念所系的那个情思嘛，斩断了这个，突然觉得不为情所系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无情，正是我们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嘛。哎，这个就心体啊，这个灵芝之体啊啊，那这个它正是哎不说为正说啊，它原来是不断念，我们原来以为离开这个意识思维啊，它就没了啊，就无了嘛啊，断灭了。原来就是顿断了能所的时候也不断灭啊，这不就是无情与不说为正说嘛啊？那就原来不断灭啊，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你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就没有言说，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后边又说你今天又怎么能听我说法呢？你为什么又怎么能？你明明这才是前面说的这个无情说法才是真说。你说我这个人是有情啊，是无情？说我有情，我都是就是出于我的口为你说真实之法，说有情，说无情，说无情。你看，我们就借助于无情，就能给你把这个自性昭昭能体现出来啊，能给你。就是意在言外嘛，你可以领会到这个，是不是？那你看看我今天怎么能跟你说法呢？我现在面对你怎么能跟你说法呢？你说那个你佐证的那个灵智为究竟，那我站在这儿跟你说话的这个算什么呢？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很微妙，哎，很微妙，你不能落在那个空寂之体上。我给我们说这个是我觉得很关键，因为这几天当然这些跟我聊的这些师兄弟我都觉得你是用了功了，你不管打坐观照还有祖师开示的学习还有知见上，你都按照祖师学的，我们不能说你有所证，也不能说你无所证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看正当这个时候啊，一法不立的时候，应该万法俱足呀啊，要不你怎么能听到这个？这都无情了，都证到那个体了，那他会说话？自性自体，他不是空寂吗？你怎么能听到我说话？这个就是我们就给大家提个醒儿，哎，正跟您说法的这个，正是。不着一相，你知道不知道？一样也不能着呀，着到性体上也不对，着到有所说上也不对，着到有情上、无情上、有闻上、若闻上，等等等等，你着到哪儿，都是有所得、有所住，有住就不是我们的自性之体。哎，这个地方我就想，这里边呢，我说这个地方的精华太多了。经典呀，太多了。你的心着在哪一块儿，那一块儿就是，那你就是失去真心了啊，就不是我们真心的本体，无助啊。就这一篇儿要能会得了，你也就能透得相即性，性即相啊，也真能悟到性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你就能到这个程度了，知道吧？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 就对我们最就是你认为到了什么样的火候的时候应该这样子敲打一下啊，不应该注意你所说的所证之经所得的那个圣经之上啊。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我就想那那些师兄弟你应该在这个地方猛着惊醒，你又注意一下嘛。我们所以说那不是第一月是第二月也难说啊，因为你又住宅了，住宅了圣景之上啊。这个地方我就想说说这个事儿。当然你能到的此处也能听懂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云岩祖师给我们点的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元音老人给我们点的这个地方，你如果不被这个这些言语就是说怎么样瞒昧而去，那你还有救啊，就是可以救养啊。这个地方我就想说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重要挺重要的。我感觉就是在这块说了这么多吧啊，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猛着惊醒啊，不注意我，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还是圣人还是凡夫，还有你什么相，而闻到声音啊，听到声音或者是有声或者是无声，你这些通通啊都不能住。当然你得识得透啊。前两天我记得有个师兄问我，董山祖师绕了这么大圈子，他不就是打掉他的妄想执着，令那个一念不生两者分明灵智现前吗？没有那么简单。哎，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有这个过程，就是说你亲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到了祖师那儿，到了元音老人那儿，他会给你一个批复，肯定这个不是究竟嘛啊，你实证了一个这个呀，你着实着得不得了啊，你正是抱着那个实有之相，自信之相，美的呢，高兴的呢，三天没了，因为那是生灭嘛，那是光影啊，那是生灭光影，所以上师说你就是证到这儿也只是密虚空。哎，还有内里的心念，外边的境界，这个就是外边的色相，心里边的心念，三位一体，融为一体，告诉你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一切是不着嘛，与心念上与外边的色相上能一切不着嘛，这才是我们的真灵知。云岩祖师就是这样子为洞山祖师说法的啊，这个绝不就是我亲证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相，到这儿不算完了。所以别那么简单的看洞山祖师，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能小觑啊，就是不能那个，就是好像是哎我大概知道，我就这样匆匆过去，那都不行的啊，要搞清楚的啊。当然我就还有一点我要说，我们这个私家庄群还有这个一滴水群呢，就是我们师兄弟不管管理人员呀，还有这个每一个团队或者是我们群里边的师兄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啊，就是这些师兄都是我就觉得是功不可没，就是你有这样现在目前你能到这样的心境，你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啊，也离不开这个团队，也离不开这些师兄弟紧着忙活啊为大家服务，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既是到这儿了也扫干净了，还要历练与四境各种四境上历练你啊。这个是上节课的内容，我说总结来着，但是我后来发现什么呀，我后来发现上师在后边有总结，所以我今天就这么说说啊，大概也就说的差不多啊。本来我准备了一篇总结，我一看后边上师说的有 我们再往后看啊。那你今天又怎么能听我说法呢？再者，这是又一转，就是又一种情况。再者，我若闻即着声尘，我若闻就是闻见的声音，哎，或者闻不到声音，那都是有所执着，那都不是真心的立现啊。法见未除啊，法见未除啊。啊，如果说我若闻啊，你洞山祖师理解了，我若闻着在那个生尘上，我是有所著着，我要这样个为人说法，那就埋没了佛法，哎，耽误了学人，愧为师父，愧为人师啊。就是我要法经未除的时候，我不能出来为人说法，我如果是这样，我就是个瞎汉，对不对？所以我不闻。这是云岩祖师说的。哎，那个这个地方是说我你不能着在我若闻闻个生尘上，或者说我若闻就同无情一样啊。你说这话，你都不能着在那个我若闻这个文字上，你这个闻这个字上啊，那你应该知道这谁在闻吗？能闻的是谁呀？对不对？这样才能够离开那个文，他认为的那个文相啊，那个生尘之相啊。这个上边的这四个就是容易落的地方啊，祖师都，圆寂老人都给他列举了啊。所以最后总结说我不闻，所以我对你来说我不闻啊，我不能说我闻呐、啊，我说闻你就落进去，哎，我不闻。无闻才是真闻啊，无闻才是真闻，就是无说才是真说呀啊，也就是无言说，无言可说了啊。你看这个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心来说的这种语言说尽了，知道吧？说尽了就是无言了，要在言外意会啊啊，要在言外意会，哎，就是你要好好的领会言外之意啊啊，无可言说了，我把这个话都说尽了，说尽了，我说的意思言外之意，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这是两种啊，一种是你只理解有言语的说法，有语言的说法啊，你只理解有语言的法。可说的法，这是道理啊啊，这是概念呀、啊、这是知见呀、啊、对吧？你现在听到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有言说的，都不是真实的啊。这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会听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云岩祖师说的那个回答那个洞山祖师那些话，你要会听啊，你听到了没有啊？我希望那几个师兄弟都能够星星者，对吧？这个言外之意可不是我用嘴能跟你说的，这个词语能够说的呀啊，能就是我这个词语你在这个文字上能琢磨清楚的，不是呀啊，那不行啊，对不对？我因为我说不到真实处嘛，这个真实处唯有心会意，唯有会言外之意啊。但是也这个地方也别认为不用嘴巴说话呀，也不是不能说话呀，你要会言外之意啊，对不对？这些话它的本身它是有文字像的，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它言外衬托的有言外之意啊。这个言外之意从来都没有灭去过啊，从来都是你要会意啊。前面像说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个云岩祖师说了那么多那么多，说了什么呀？说让那个洞山祖师打掉你这个意识啊啊，意识之心啊啊，要无助于这个语言啊，什么有情无情啊，这等等，是不是这才行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你想想，我们大家都能领会啊，花开花落亦无常，哎，这无常啊，说的无常法呀，那个花开花落他会说话吗？他不会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无情说法的时候，你能会意啊，这个会意就是言外之意啊。那像那个水流向远方，诗性不变啊，那个水它流得再远，它在很高的高处，在那个什么很低的低处，它不管怎么流，它的诗性是不变的呀，它水都具有诗性啊。啊，就像那个月亮，我们前面学过的月亮阴晴圆缺，毫不损坏那个月亮那个相貌啊，还是那样啊，还是那个样啊。啊，不是一会儿发光一会儿不发光吧，不是那样吧。那这么说有声无声都不妨碍你听啊，你有声无声都不妨碍你的文性昭昭啊，对不对？这个就是言外之意啊。啊，我们不能坐在这个声音花开花落上，落在这个水流上，落在这个月亮的，哎，有时候圆有时候偏，有时候偏有怎么样，是吧？这才是无情说法的真意啊，对不对？这才是深意啊，对吧？而今我为你这样说，是让你领会言外之意啊，会意于言外，从而明见无说的真说。我们刚才就说无说的真说，是不是？无常啊，跟你说了，空苦无常，这就是般若智慧啊，这就是智慧啊。啊，你悟得水流的思性，这就是我们的本心啊，对不对？这就是啊，对吧？无闻的真闻呐，无闻的真闻呐，啊，你听见声音没听见声音，你那个闻性从来没断灭过呀。就像我们现在正听课的时候，你想想我的身体在听，你不会吧？你这不是正是闻性昭昭吗？大家不都能体验吗？对不对？哎，你不可能啊，我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我身体这个耳朵在听，你要有这些东西那就是障碍，对不对？哪个不听啊？这不就是真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生尘上啊，在这个相上来会意我们的本性啊。但是动三不能领会啊，动三还是不领会啊。又问，哎呀，某甲为什么不闻呢？哎呀，这个什么呀，你说这个，动三又问这个云岩祖师，这个我怎么都就咋都听不见呢，对不对？你说的声音那么大呀，那个大音吸收如长短，又是无情说法，又是什么有闻无闻，还有圣人得闻，你说这么多我咋一点儿都听不到呢？这是怎么回事，对吧？他问云岩，无情说法应该能听见啊，应该听见，我为什么听不见呢？啊，他是不是着在声音上啊？大家很容易就这么想啊，对吧？他还是着在声色沉静上。哎，这样追逐有什么意义呢？你想想，这样追逐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大家看看这一点啊，这一点还比较好理解，不是理解啊，好会意啊。前面那个有点难，我们看啊，为什么不反问文自性呢？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说我听不见，对吧？我听不见，你咋知道的？你听不见，谁知道的听不见啊？你哪儿没听见啊？云岩祖师说了哪句话你都没漏掉，哪儿是自性昭昭，闻性闻，自然而然的就在那儿闻着呢？哎呀，他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不反问问自性？就在你面门放光啊，放光就是你看看，你一直在那听云岩祖师说法吗？这说着无情说法吗？是不是？这不就是面门放光吗？正用吗？这都是用着呢，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呢，一直给你放光，告诉你这就是你自己啊，本身呢，对吧？这岂不是你在自然闻无闻闻吗？你不是正在闻吗？我耳闻吗？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场的，我们哪一个没有闻性啊？哪一个没有听到这个无情说法呀？ 宣说的这个法音从来没有断过，谁没听到啊？每个人都听到。我们说刚才肯定大家都能体验到，但是韩翔找个有形有相，那你就是错会了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对吧？他本质实相无相，无不相啊，他本体是无相，无不相是处处放光啊，处处在作用，处处在显示他这个无相啊，这个生生灭灭他就是无声啊，他就是哎，就是那我们那个本性啊，本性的用啊，啊，这不是吗？你若是着在文上，你若是要知晓个什么，你要是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或者声音大了小了，刺耳不刺耳啊，什么时候好听不好听啊，那这个那你都是错会了，对不对？你应该在这个地方猛着精彩，哎，就是说我为什么不闻那个？你问这句话的那个是谁呀？你咋知道问这个话？你不是听到云岩祖师说法了吗？你才问这个话吗？谁说你不闻呢？对不对？所以在这儿要猛着精彩会的言外之意啊。那但是上师说呀，世人都这样，蛮汉太可怜了。此时云岩也像微山一样竖起了拇指，说见这个微山祖师跟你说个无情说法，跟你这么说啊，我对面站在你面前，我开口跟你说话说法宣说的这个是谁啊？你说这是谁呀？他还是不明白，他也不往这上头会啊，就是不能离相。所以云岩祖师就把他手里边的拂尘啊一举起来，哎，洞山祖师这个时候要机灵的话，抓住这一时机反问自己，看这个树佛指的是谁？哎，你看到了这个树佛指的是谁啊？你能见到这个剑，这个是谁在剑啊？对不对？就在这儿梦中惊醒，当下就看到了啊！可惜许又错过了。云岩说：“哎，你还闻呢呀？你到底还闻到了没有啊？”就是这么说的。他闻否？哎，竖起的拇指虽然没有声音，没有话语，但是大音希声啊！哎呦，这个，你都没有听到震耳欲聋的法音宣说，不间断的说，从来没有停歇过的这么说啊！大音希声，真真切切。如雷贯耳啊，把你耳朵都震聋了，你还说没有声音，没声音，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无声之声是最大的声音，哎，这就叫做大音希声啊、哎！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又听到了声音了，我听到了，哎呀，这个今天晚上讲的这段真精彩，那你就又落在这个话语上，是不是？我们要会言外之意啊，是不是？这个昭昭的就是时常有声音我也听见了，没声音我也听见，我的文性一直在这儿，哎，从来没断过，是不是？这不一直心情着吗？啊，有声不是你听到了吗？没声不是你听到了吗？这个能听的是谁呀、啊？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性啊，啊啊，它不在有情无情里，它不在啊。圣人堆里，也不在凡人这一面里啊，圣人凡人都不可得啊，这就是从前头说了这么多呀，上师用了这么多的语言在表述，一法不离，不能注意一事一相一头一物，哎呀，你任何境界啊，任何心念啊，任何的圣境啊什么等等，你都不可住着，哎，这才是我们说的我们的那个真心啊，这才是我们的真心啊。哦，好，我就说这么多。嗯，
我们人往往都执着在有声可闻，在有声可闻处去领会，但是你要真正见性，就不能执着在有声可闻处，因为有声无声不过是声音的声灭，而我们的闻性 是无时无刻不在面前放光，它是没有间隔、没有连续的。所以古德云：“夹岸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必残红。”一条小道的两边种满了桃树，经过一番大风雨后，小道遍地都是桃花瓣。骑马走过此处时，马蹄怎能避开遍地的花瓣而踏不到呢？意思是说，佛性时时处处都在作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你能避得开吗？所以不要在有相无相、有生无生上分别。我们见不到光明时，却见到了黑暗，见暗还是有见。我们听不到声音时，则听到了无声，听到了无声还是听，这岂不就是见性和闻性不生不灭的证据吗？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后边，我觉得就是再来说明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一切无助，就是无形无相啊。说这个，你注意无形无相还是有形有相，对吧？所以我们上师说，灵知也不可得，也不能执着，对吧？我们人往往都执着在有生无生啊，有生可闻。我们人往往都执着在有生可闻，在有生可闻处去领会。他说闻到个什么声音，就开始分辨思辨，声音好听不好听，动听不动听，是传的什么情，是什么意思啊？他总是在这儿，他就不知道这个能闻的是谁，能听声音的这个是我们的本性，这个是谁，他不知道。但是你要真正见性，就不能执着在有声可闻处，这个我们都知道。哎呀，但是做你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听到祖师这么说，领会意外的言外的之意，那还靠你自己了啊！这个字要真的要靠你自己了，祖师都说得很清楚。但是你要真正见性，就不能执着着有声可闻。因为有声无声不过是声音的生命，而我们的闻性无时无刻不在面前放光，它是没有间隔、没有连续的。这个我们前面上一段刚才我们说那个已经把这个意思表述出来了啊。所以古德说，夹岸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必残红。一条小道两边种满了桃树，经过一番大雨后，小道遍地都是桃花瓣，骑马走过此处时，马蹄怎能避开遍地的花瓣呢？而踏不到呢？这个你看太那个什么了，我们就是生活经验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它是比喻啊，比喻我们的这个自信啊，时时刻刻不再放光，时时处处不再显现，就是我们不能执着啊，不能执着。这个意思我们都这个比较好懂啊，意思是说佛性时时处处都在作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你能避得开吗？我们要避开干嘛呢？对吧？我们就好像迫不及待的修心中心，就是为了认识自信。可是这个自信啊，它就是无形无相，只能用语言来烘托。你能领会这个从不间断的、时时放光的？这个从此时时在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但是你要找一处找一丝的痕迹，又没有啊，就告诉你是这个。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翻回来说，我们就是翻回来说，我们心原来执着 百万千，那个，就是说执着所有的相，通过我们修法，我们感觉到自在多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卸下了我们认为虚幻的那个，它就不再作用你的心。就是说，你知道虚幻的它，你就不认识了，不认识了，它就不拥塞在你的心中了，充满你的大脑。嗯，过去是这样啊。在你想现在偶尔起执着的时候，我们现在修法就说老师兄嘛，偶尔起执着的时候就很难受啊，就过不去，很难受啊，对不对？你平常没事的时候觉得，哎，道还就是没事不找事的时候啊，道还轻松自在。万一遇到一个事儿，一个境过不去了，成了事了，这就说明，哎，我们这个本性它本就是自然而然，本来反而如此，毫无阻隔。你塞了一块砖头在那儿放到心里，那你不难受谁难受，对不对？你前天发财你还乐呢，今天挨了一棒子你就心里过不去了，那一个乐的时候你都没有觉得是个事儿，更难透。我说的意思，你后边挨着一棒子你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你那是境的问题吗？那是你心的问题啊，你是做了分别执取你才会有这个难受啊，对不对？那个境没有好坏啊，是心起分别了，所以有住无住就是历练，就是我们在这个各种境相上历练我们自己，练的一切如梦如幻，对不对？那还有什么损益啊，对不对？它就是事儿，事儿来而应，应了以后就像那个镜子一样，那个事做完了心里是空空的，就如他人做一样，事来了你没有毫无挂碍的去做那个事儿，做得很圆满很好。嗯，它就是这样啊，这个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能祖师说，只要心歇下，别再找什么真实了，对不对？你歇下就完了吗？歇下自然转如如的，自然是无助的。就是我说的这个理，我们大家能体会到。我们老师兄肯定都有这种，嗯，一般的事儿，什么什么事儿，在别人那儿是个事儿，我这儿就，嗯，现在在心里边就什么挂不住他了。这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嘛，啊，造成。所以不要在有相无相、有生无生上分别。那我们见不到光明时，却见到了很远；见暗还是有见，这就是说明我们不要在那儿，哎呀，意识分辨光明黑暗，嗯，好坏取舍，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能见明暗的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的根本来嘛啊。我们不应该为这个光明像黑暗像，我不能让它来转你，而是你能够知道这个光明黑暗，哎，它是一种用，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是一种用，哎，这就轻松了嘛啊。我们听不到声音，只听到了无声，我这就跟你说嘛。我们听不到声音时，我们就是没有声音的时候，没有声音发出的时候，就听到了无声。无声也是声啊，对不对？听到了无声还是听啊？那无声有声它都是声啊，对不对？那谁知道的？那谁知道？那不是我们的闻性嘛？啊。这岂不就是见性和闻性不生不灭的证据吗？你还到哪儿去寻个，哎，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啊？就是告诉你不要生念，不要生那个取舍之念，知道吧？哎，对境分别执取，就是有爱憎执取之念，哎，这就不好了嘛。嗯，好，这就告诉我们。平常心识道，哎，这就是见性和闻性不生不灭的证据，哎，这个我们应该比上一段好懂，好。
可惜洞山大道不闻，它着在了声音上，因为没听到声音，所以不闻。这就像翘媚眼做给瞎子看，他当面错过，太可惜了。不过，我们要说，亏得他不闻，如果有闻又着在相上，不闻则是真闻。云言说，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我对你这样说法，竖起拂子，虽然没有声音，但还有举动，这样你都不闻不领会，何况无说无动的真说真动呢？世人都是如此的愚痴，都着在所见所闻的声色唾液里面，从来没有回光一瞥，见取这个能见能闻能说能动的性。这个性就是本来真佛，甚至误认为听不到声音就是无闻，不见光影色相就是无见，岂不知这个见性闻性时时刻刻都在面门放光，从无遮掩，从无间断，即便是在无声无闻无相可见时，依然还是见还是闻。因为你闻到个无声还是闻，见到个无相还是见，怎么能说无见无闻呢？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看这一段啊。可惜洞山不闻，洞山大道不闻，我还是听不见，我还是没听到什么有那个无情说的法，说的什么法。哎，这个时候他还在这个坐在这个地方是吧，有声无声有相无相，他坐在这个地方，光明黑暗在两边上折腾了。嗯，就这样子。圆寂老人说，可惜啊，洞山大道不闻，他坐在声音上了啊，因为没有听到声音啊，所以不闻呐、啊。哪儿也听听，仔细听听，侧耳听听，哪有声音啊？哪有没听到声音嘛？所以我不能昧着我的心说闻呐、啊，我不闻呐、啊，对不对？你知道吧？这一不闻的时候，他的妄念已经止住了，哎，他就是说，我咋听不到呢？他就停到这儿了。所以说，哎，上次说的，你没有相可着了，这一会儿你着什么相啊？你闻不到啊，什么都没有啊。他就处于这个目前这个状况啊。嗯，上次说他现在就像翘眉眼做给瞎子看。哎呀，他当面错过了，太可惜了。哎，因为没听到声音的这个正是一念不生啊。你没听到声音的时候，妄念止住了，你不像刚原来是不是打住了，把妄念纷飞是吧？不是那样啊，你现在你知道不闻，哎呀，我这真是啥也没听到，正是知道不闻的时候，什么也没听到的时候，那不正是大好的佛法吗？他说他不闻，哎，上师就说，哎呀，这真是太可惜了，这就像翘眉眼做给瞎子看，这就是说是个翘眉眼嘛，就是狭义的说就是好看，这个人好看，那广义的说那就说容貌俊俏，那么俊俏，就说你看看这么好看的眉眼，这不白瞎了吗？就说大好佛法说给你，遇到个瞎子说给你白说了，是不是白显现了是吧？他当面错过，太可惜了。上师说太可惜了，你都到这儿了，一念不生这个地方，你都不知道回光啊啊！不过我们要说，亏得他不闻，如果有闻又坐在相上，不闻这是真闻呐、啊，正是自信昭昭的时候，正是不断念。你想想是不是这个话？他为云烟祖师说不，他对云烟祖师说我不闻。他还在，实际上他这个自信昭昭，他还在听着云烟祖师给他说法嘛，对不对？闻性没有断灭呀、啊，啊，云烟说：“我说法如上不闻，况乎？岂况无情说法？哎呀，我说法你都这么说那么说，你都不闻， 你还想那知道无情说法，哎呦，就觉得这真是啊，这真是糟践了我说的那个前面为你也就是点不开的眼，就是这么说吧啊。我对你这样说法竖起拇指，虽然没有声音，但还是有举动的。这样你都不闻不领会，就是说跟你说无情说法没声音，哎，你现在你看我一举有动作呀，能动的这个是谁呀，对吧？你还不知道，还说声音，还说这不活泼泼的在跟你说嘛，对不对？何况无说无动的真说真动呢？哎呦，你可真是的，你就是你这位大人，就是说这无说无动，这是无说无动，就像那个石头木头一样摆在那儿，那个跟你从来都在跟你说法，真说真动，你怎么能知道呢？啊，要是那样，我这么样子还跟你，举拇指，还对你言说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更不知道了，是不是？何况无说无动，真说真动，世人都如此愚痴啊，都坐在所见所闻的声色或业里面，从来没有回光一瞥。哎呀，这个我们都以前。每个人嘛都经历过嘛，哎，你说我怎么回光啊，我往哪儿回呀、啊、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呢？你就想有情无情，有声无声，这会儿听见声音了，一会儿又没声音了，谁听见呢？谁呀、啊、这不就回光吗？啊，告诉你方法，但是大家因为着相嘛，你还在声色上找啊找回光，就是让你一绝呀 啊建起这个能见能闻能说能动的性啊，让你失得我们这个能见能闻能说能动的，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性啊，这个性是本来真朴。甚至误认为听不到声音就是无闻，不见光影色相就是无见，岂不知这个见闻见性闻性时时刻刻都在面门放光，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做说的多清楚啊，主持说的多清楚啊，有声无声，谁听到的有声无声啊？那不就是你的本性吗？对不对？从无遮掩，从无间断，即便是在无声无闻无相可见时，依然还是见，还是闻，就是这个无声无闻的时候，无相可见的时候，依然还是见，还是闻，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能体验得到啊。我们这一节课前面已经就是从云岩祖师对这个洞山祖师的这个开示中，还有元音老人对我们的开示中，我们是可以体会到的呀。听到有声无声，我们那个听，我们那个闻性，它啥时候能灭了？灭不了啊。就是说，它是从来没断过啊。因为闻到这个无声还是闻，见到这个无相还是见，怎么能说无见无闻呢？那闻到无声，那是什么呀？有能闻，有所闻啊。我这个闻，我耳朵。我听到没声音，这是有能闻有所闻，还在能所里。见也是，我见到了无相，我有一个眼能见到的这个无相啊，还是见啊，怎么能说无见无闻呢？哦，这个地方还不是，因为你闻到过无声还是闻呢？就是说，你听到无声，你。谁听到的？还是闻声啊？还是闻性啊？还是闻性啊？啊，这个见也是一样，你见了无相还是见啊？你这个见性、见之性，它没有灭过呀，怎么能说无见无闻呢？啊，就是不要着在那个尘上，生尘呐、啊，色相、色尘呐、啊，他就是说这个好。
洞山接着又问：“无情说法该何点教？”和前面公案里那僧人问国师一样。云岩禅师答：“ 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住林，悉皆念佛念法。这时洞山梁驾禅师猛然有些醒悟了，终于由有生悟入无生了，总算是会到了，悟到了。他脱口说了个偈子说，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真奇妙呀，真奇怪，无情能说法真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真是使人想象不到啊。无情会说法吗？会，你若用耳朵去听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无情说法是没有声音的，用眼睛来听才能领会到其中的奥妙。眼睛听不到声音，但没有声音正是妙声。由此可见，洞山禅师会了有声，而且从有声会到了无声，但还没有会到无声就是有声，有声就是无声，还未彻底究竟。有请魏老师。
这又开始洞山祖师终于有那什么了，有触动。哎，我们看洞山祖师，洞山接着又问，无情说法该何点教？洞山是在这个，你知道吧，洞山是急的都不行呀，无情得闻，那个祝圣得闻，还问这个禅师，问这个语言处的祖师，那无情得闻还有祝圣得闻，你闻不闻呢？你闻了没有啊？你是祖师，你跟我说吧，你光说那些无情得闻祝圣得闻，你闻了没有？所以这个洞山呢，他还是深陷在这个有情啊无情之中，哎，他不能离相嘛。啊，哎呀，那这时候这个谁呀、啊？那这个云岩祖师，这么说又举福子，又为他那个，就是把他那个前面那些执着都打掉，然后还不行，还着相嘛？你说一个相，他着，就你说一个说一句话，他就着里边的相啊。那所以一个洞山祖师，他也觉得那个啥，那不行的这个事儿，他心不甘嘛啊。他说那个，你就算是你得闻了，你是圣人，那我还不知道。那你说这到底是真的不是呀？是这回事不是呀？啊，所以洞山又接着问：无情说法，你据何点教？你说你我们都是佛教徒，我们都是信佛说的，你这说的有抹没抹呀？你有一没一啊？对不对？那个和前面公案里边那个僧人问国师一样，云岩禅师说：“岂不见弥陀经？你看，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这时候，你看，洞山梁驾禅师猛然有些醒悟了，终于由有声悟无声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因为洞山祖师始终在着着有情啊有闻啊无情啊无闻啊，哎，你闻不闻啊，又是圣啊凡等等，对吧？你这，所以他就心里边就说，你这一番话我也心不急，我还不知道你说的话有依据没有，有经为依吗？云岩祖师因为一看他这个情况，就不跟他说什么那无情的俩字了。再说他也是糊涂，对吧？话锋一转，换内容了。哎，那你不见弥陀经，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你看，水鸟喳喳叫，树林无声，水鸟喳喳不停啊，在那树林里边。一看有声无声交叉到一起，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念佛念法呀！啊，哎呀，这个时候，这个洞山祖师终于触到他的那个，哎呀，心痛中。这个时候，他终于那个什么，哎呀，这个僧见大师了呀，就把这个有声无声啊，这个有声啊，哎，这个给他，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化去了啊，就是他着在那个有声是之上啊，有声无声业的那个之上啊，把这个有声啊给他打掉了 啊，他终于知道，哎呀，这无情确实，你看这个树林和那个鸟，他就是能够说法呀，一直在用佛说的念佛念法啊，跟那个阿弥陀佛说的一样的法，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说体会到六根呼应了啊，眼耳鼻舌根，他这个生见打掉了以后，他不着这个生尘了，他就真心现前呀，六根呼应啊，不断灭的真心，他体验到了，哎呀，原来是不断灭呀，他就高呼大旗大旗是吧，也大旗也大旗，终于超越这个生尘，有声之声了，对吧，老是找那个声音，找这个声音，终于从这儿拖出来了。原来这个有声无声它是着在声音之上了啊，这个你看这个水鸟树林它宣唱的法音果真是如此，我听到了，我会得了，我会得了，我会得了，哎，这个他就醒悟了嘛啊，说终于有声悟如无声了啊，就是这个有声，我们就说那个水鸟吧啊，你看那个树林也在说法吧，它也是无声啊，它也是宣的佛法呀，这是二者同一啊，都是就是我们那个听他知道了，他那个闻性他从这儿会得了啊，总算体会到了，嗯，所以说从有声会无声啊，啊，那个听那个能听的那个闻性，它有声吗？它没声啊，啊，原来他一直以为用耳朵听啊，听个声音啊，他现在嗯突然知道了，哎，知道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本性啊，它是本来就是无声的啊，它是不断灭的，他总算体会到了啊。所以他脱口而出说了个句子，也大气也大气，无情说法不失一样，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那你要是说用耳朵听老听声音，那你这永远不会佛法大意啊，眼处闻声方得知，就说你六根呼应啊，你这个都是啊啊，你眼处能闻声你才知道真实的佛法呀，啊，他说真奇妙呀，真奇妙，啊，而无情能说法，真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真是使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他这个时候拍着手，高兴的在那喊，也大气也大气，哎，太奇怪了，这个无声之声，哎呀，这个我终于会了，是不是？哎。终于知道这个无情会说法了，会，你若用耳朵去听是不能理解的，你那是找不到答案的，嗯，因为无情说法是没有声音的，嗯，用眼睛来听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他是说这个意思，不要着在那个有声无声上，一切不着的时候，那就可以用眼睛来听，啊，就是我们的心嘛，我们的心可以啊啊，就没声音你是不是也能听得到啊，能啊啊，能听到无声啊，对吧，你这个闻性不灭，所以用眼睛来听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啊，眼睛听不到声音，但没有声音正是妙声啊，这个没有声音，哎呀太妙了，正是于此，这个才是大好妙法啊，这个妙声嘛啊，是这个地方是说，你看没有声音正是妙声，是说这无音无声之音真大呀，从来都这么大，震耳欲聋的大，是说我们的这个心灵妙无比啊啊，灵妙无比，如果有幼梗在心中你便不能体会，就是说的这个意，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自己意会一下啊，由此可见洞山禅师会了有声了，哎，会了有声了，有声而不足呀，切从有声会到无声了，哎呀真是 打湿了这个生辰之间，嗯，有声啊会到无声了啊，这个无声的不就是我们那个本心啊，但还没有会到无声就是有声啊，有声就是无声啊，还没有会到无声就是有声，有声就是无声，还未彻底究竟，就是说他现在认识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了。哎呀，抱着这个他说也大气也大气，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说我们四兄弟也是在这个地方也不可得，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停，还需要用功，还需要那个究得明白，还需要彻底搞究竟啊，还需要这样，他就差一步了，就是我说那个你知道了， 你悟到了，你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完了，就这都算完了，就了手了，了不得呀，了不得，因为他还不能相机用性机相，他不知道这个，他不知道这些有声无声他都是我们自性自用自显现，他还不知道这个，正是有声无声这些妙有才显示了我们真空的用啊，真的显示了我们这个真性体啊，他不知道这个啊，所以后面应该还有啊。
下面是个公案，从声音悟道的公案还有很多，兹再举一例，昔圆悟琴禅师在五祖演禅师会下做侍者，随演禅师参禅，一日有读书人来参五祖演，五祖演对来者讲，若问及自性法身，你少年时曾读过小燕诗么？诗中有两句与之很相似，平呼小玉原无事，只要弹琅认得声，意思是频频呼小玉，小玉，小玉是丫鬟，小姐叫她何事？无事。那为什么喊？目的是要她的情郎听到这呼唤声，知道她在这里，也就是有意给她的情郎传个消息，因为她认得她的声音，听到呼唤就晓得她在这里了。这时贾诗已说禅，借用这首诗来反问一下，这呼唤声是由谁发出来的呢？又由谁听到的呢？这一切岂不是自性的作用吗？岂不都是真性的显现吗？五祖演禅师引用这首小燕诗，蕴含深意，本来一切色相一切声音都无意义，都是空花水月，都是不可得，合了第一句原无事。
我们再看，就前面说这么多，你就觉得明白的，就说能够会意的他就会意了，不能会意的跟洞山主是一样啊，那继续参嘛，继续啊，就用功呗，那只好坐上心眼问，坐下观照，就这么按照主师说的去做，哎，万不可放弃，哎，不用功了啊，还是要不能就是蛮横笼统，就扶过去那是不行的啊。从声音悟道的公案还有很多，此再举一例，昔日圆悟琴禅师在五祖演禅师会下做侍者，随演禅师参禅一日，有读书人来参五祖演，哎，那读书人嘛，那成的都是书中的什么言句啊，诗词歌赋，对吧？五祖演对来者说，哎呀，若问及自性法身，你少年时曾读过小燕诗吗？就给这个谁说过，给这个人了，来访者来参者说，读过小燕诗，诗中有两句很相似的，要会言外之意，是吧？平呼小玉言无事，只要残狼认得声，意思是频频呼小玉，小玉没事儿就在那喊两声，喊小玉小玉，小玉也知道没事儿，他懒得听着，小玉是丫鬟呀，小姐叫他干啥， 盒子。小姐叫的合适，没事啊，她心里难受啊，发慌啊，因为要会她的情郎啊，靠声音的传递，两个人交心呐、啊，会心呐、啊。那个情郎在那个外边一听就听到了她的声音嘛，是不是？就那也能会意，也能知道那个男的女的，就是这二者心中的各是什么滋味，他肯定知道啊，对不对？就是韩小玉喊的，就小姐喊他，就是这么招呼，就心里思念也没事，没事就喊，就这样啊。那为什么喊？我目的是让他的情郎听到的呼唤声，知道他在这里啊，哎，也就是有意给他的情郎传个消息，因为他认得他的声音呼唤，听到呼唤就晓得他在这里了。像我们也一样啊，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是让他知道言外之意啊。哎呀，那个这个心他就是这么灵，他妈他这么灵敏啊，能够会意的时候，通过这个声言外他可以会意，哎，能够这样子啊，能够传递各自的那个心里的思念嘛 啊，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如来大地，大地如来，一切一切，啥时候不说法？从来都在说法，从来都给你放光，都在说法。哎，就是你认为的有情无情，也都在说法。山河大地也都在说法呀，时时刻刻在说。就是说，关键是你会意不会意啊？是不是？这是贾思以说禅，借用这首诗来反问一下，这呼唤声是由谁发出来的呢？这个我们看到说法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前头举的什么水呀、月亮啊等声音呐、等等，那不都是在说法吗？啊，就是通过这个呼唤声，你应该向内心发问，这是哪儿发出来的呀？啊，它展现的这个像是谁展现的，对吧？谁认识的呀？对不对？谁又知道的呀？要在这个谁上这个地方啊，蒙住精神，又有谁听到的呢？这一切岂不是自性的作用吗？哎，岂不都是真性的显现吗？你看这个地方，元一老人为什么这么讲？讲下边这个啊，讲下边这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说这个洞山祖师他还没有从有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有相啊，他这个我们所见的色相它本身就是无相啊，它就是无相，说有生就是无生，无生就是有生，他这个正是我们那个真心的那个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这个显现啊，这个这一下边这一段他就说明这个啊，说这一切岂不都是自性的作用吗？岂不都是自性的显现吗？无主眼禅师引用了这首小燕诗，欲含深夜，本来一切色相一切声音都无意义，都是空话水月，都不可得。哎呀，合了第一句原无事，你看这祖师的用意，哎，我们不看我们也不知道。你看说本来一切色相一切声音，这个声音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这个色相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表法呀，表的空花水月，表的不可得，空不可得，这合了原无事啊，平湖小玉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这就是给我们说法呢。